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那很感谢大家拨空来听这门课。那这是第三天倒数第二堂课了。那如果很多人是参加三天的课程，我相信应该脖子很酸，因为你这样坐着睡觉其实很辛苦。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呢，主要分成三个部分。那也许有些人还没有睡饱，所以我可以讲一些重点。第一个部分讲企业搜寻平台的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先睡一下，因为这部分主要是在讲企业搜寻平台的一些定义。那因为微软的产品行销经理希望说我们能够把一些观念也先带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安排这样的一个 session。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针对 SharePoint 2013搜寻它的一个架构以及它的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第三个部分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说你们可以把闹钟调20分钟之后然后醒过来，那就可以听这一段，差不多是这一段，这段大概会有半小时的时间。那这一段的话最主要会针对说 SharePoint 2013，因为其实Face 这个搜寻引擎的话，在2011年的时候，它叫 Face for SharePoint 2010，它到2013的时候，它是整合成 SharePoint 里面的一部分。当它整进去之后呢，其实它除了它把 kernel 改写成大内的平台之外，它其实在 UI 上面做了很大幅度的改善，包含它的客制的架构。因此，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会在第三个部分，如何使用 SharePoint 社区2013它所新增加的一个功能跟设定的架构，去增加使用者在界面上的体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那我们现在先进来不是重点的部分。那企业搜寻平台的话呢，在我们是去 Wiki 查的，很老实跟大家说。那在 Wiki 上面的话呢，它针对企业搜寻平台和 Internet Web 的搜寻平台有七个主要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你一般去 Google 或 Bing 去搜寻的时候，其实它不一定需要这七个功能。可是当你呢要在企业内部导入一个企业内部搜寻平台的时候，你就需要这七个功能。那我们接下来会针对这七个功能每一个做一个比较再进一步的说明。好，首先是联邦式搜寻。那其实在 SharePoint 也有类似的概念叫 Federation Search。 那其实在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概念再扩大化，就是当我们在帮客户导入 SharePoint Search 的时候，其实客户一定会有一个需求是，他其实第一个，他的很多资料源呢不只是在 SharePoint 上面，他可能在 Web 上面，他可能在 DB 上面，在 File Server 上面，甚至光碟柜上面。除此之外呢，很多时候他常常需要接接其他他公司内部的其他系统。那这些系统呢，有些呢是 Web，有些呢你没有办法透过 Web 界面去爬取，你必须爬它的 DB， 甚至去借借它的 API。 那像这样的需求在企业的搜寻引擎是非常常见的。因此如果你这个产品要能够作为企业搜寻的平台，你必须要具备 Federation Search 功能，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针对不同的资料源去做爬取，整合在同一个界面提供搜寻。 OK， 这是 Federation Search 的部分。再讲第二个，企业书签跟标签的概念。那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呢，Social Bookmark 的网站陆续出现了。那其实我们呢在做一些搜寻平台的时候，很多公司会把搜寻平台用来做 KN。 那 KN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搜寻平台的一种应用。那在 KN 的时候呢，你常常就是说你可能要找到用关键字找到你要的资料之后，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够做书签 Bookmark 追踪的功能。像 SharePoint 的话，搜寻出来之后，比如说我搜寻到一个结果，那我可能针对这个结果想要真的要追踪。那追踪的时候呢，如果它有任何的变更或者是有任何变动，那你就可以 有通知你说，哎，你搜上次追踪的文件发生了变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针对企业搜寻平台来说。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叫比较像是，我觉得叫 Bookmark 其实有点太简化了。其实现在 KN 里面很多要有 social 的功能， social 功能是说你要有一些 interaction。像评分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功能，就是我针对这个 result， 那他提供的这个东西，我认为他对我来说他有多有用，我要提供我的 feedback。 另外呢，肯定还要提供你的评论，甚至我可以转寄，还有我收藏到我的最爱。其实这些功能，我不说这些功能 SharePoint 都有，有些还没有，但是他们都可以刻。所以我们曾经，如果当我们之前帮客户导入 KN 的时候，其实客户要求我们刻制刚才这些功能，但是有些功能现在在2013他已经default 就有了，像追踪、评分，它这个 default 就已经有了。但如果你要做评论，那你可能就需要我们，就是需要 partner 或者是做一些客制才可以做得到。好，我们再往下一个。那第三个是 entity extraction。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一点点，好像听起来有点太硬了。那简单讲，它其实是要把非结构化的资料转为结构化。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做资料库的搜寻，你做栏位搜寻的时候，它本来就结构化资料。那 Enterprise Search 搜寻引擎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帮你搜寻非结构化资料。但是其实你这些非结构化资料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呢，其实分成三种：第一个它真正的是非结构化，第二个它是半结构化，第三个它是结构化。那以我们刚才例子，第一开始讲 Federation Search 来讲的话，我们可能搜寻 DB， 其实 DB 是结构化的资料，它的栏位都帮你区分好了。第二个，我可能搜寻 Web， 其实 Web 比较接近于半结构化的资料。第三个，我可能搜寻文件，大家比如说 Word， 那 Word 里面的文件其实它对搜寻来说，它比较偏向非结构化，因为它很难去萃取出里面的一些结构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对于搜寻来说，它一定要具备一个功能，它能够针对这种不同来源不同结构的资料，第一个它可能要有一些 default 的 entity 自动会帮你萃取出来，譬如说作者、修改日期、内容来源、内容类型，譬如说它是 Word 档、PDF， 其实这些一般性的在现在市面上的主要搜寻引擎产品，他们都可以帮你把这些预设的属性抽离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跟搜寻。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要能够提供一些界面，让你去定义你自己想要的规则，去萃取出你想要的资讯。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第一个，你可能是针对 DB 做搜寻，那 DB 做搜寻的话，产品本身它不会知道你的 DB 有哪些栏位，因此你必须要有一个界面去对应到说，哦，我搜寻到这个 DB， 那这 DB 有，比如说还有部门，然后有它的员工编号等等这些资讯，我要能够一个界面去设定出这些栏位变成是搜寻里面的一个属性，那这个属性呢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搜寻跟分类。或者是说，我有一个客户的类型是这样，他是搜寻 Web， 可是我搜寻 Web 的时候呢，他其实还蛮特别，他要想要搜寻 Web， 他是搜寻外部的 Web， 但是他想要从外部的 Web 当作是他的一个 KN 的知识库，可是他希望把 Web 的资料结构化，那什么意思呢？他想要搜寻外面的一些店家的资料，那店家的资料的话，像餐厅、像风景区、像旅馆、民宿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 POI。Point of interest， 这个东西呢，店家资料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共同的属性，名称、电话、地址。那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餐厅有菜单啊、有交通位置啊等等资讯。那其实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发现说，第一个我们定义出来说，我们要去爬取哪些特定的网站。因为呢，其实如果你要爬餐厅，第一个爱评网嘛，第二个其实可能雅虎它有分享这种店家资料等等，那可能定义出两三个。我们在针对这两三个的类型定义出说，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抓出来它的店家资料里面的名称、电话跟地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如果定义在搜寻引擎里面，然后去爬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爬出来的资料不再只是哎一个网页的资料，甚至我们可以爬出来说，我们有1000多万，比如10000多家的电话的电，它的名称、它的电话，甚至地址，然后提供进一步的服务。这个所以说，这个 entity extraction 它必须是 enterprise 里面应该有的功能。而且我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七大功能，其实市面上的主要搜寻型都有这些功能，不是只有 SharePoint 有。好，我们再往下。再来是text clustering， 这个东西文字分类的话，它其实是奠基于刚才的那个功能。当你能够萃取出 metadata 之后，你才能够针对文字去做分类。也就是说，它其实透过一些结构化的资料，帮你针对非结构化资料做分类。那他做的时候呢，他第一个要几个要点。第一个，他的搜寻呢必须要能够根据你事先的想要分类的一些类别，在搜寻结果里面去做群组化的显示，然后以导览的方式去做进一步的搜寻。然后更进阶的是说，其实这个导览的搜寻呢，不能说这么单纯的只是用文字做类别。为什么？比如说时间好了，你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挑选7天之前、24天之前、13天之后，其实很难挑。它应该是要有一个类似延续序列式的一个拉霸图形化去显示。这2013就有改善。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有一些数字型的分类，我可以用图表的方式去做左边分类的一些分布。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导览来说的搜寻行为会更使用者更便利。OK。那搜寻过滤器的话呢，跟刚才的所谓的文字分类有一点点不同，它比较像是说我针对我的搜寻去切成不同的面向。不好意思，这个字有点小，反正投影片之后可以下载。比如说以这里的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是说我们 有一家公这个公司，它这个是 SharePoint Demo 常常用的一个公司。那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有 Video、Audio、Computer 等等。那它可能呢就想要说，我要搜寻 Computer， 我就按了 Computer 之后，然后它就会出现所有 Computer 的搜寻结果。所以这个呢，过滤搜寻器的概念有点像是所谓的搜寻范围的分类。那这个也是在企业搜寻里面它需要具备的一个功能。OK， 那再来呢，就是比较底层的部分了。那底层的部分的话，其实很多公司要导企业搜寻平台，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作为权限。因为呢，权限的部分才是你真正，就是你 KN 的搜寻的话，其实很多公司他们很在意说，什么资料你可以看，什么资料你不可以看。那在 SharePoint 的权限呢，有三个东西来决定。第一个，为什么会被卡到？这个部分是 SharePoint permission， 就是说 SharePoint 里面的权限是这些文件的基础。使用者在搜寻的时候，他会跟 SharePoint 的搜寻引擎会根据这个权限来决定你什么可以看，什么不能看。但是当然有些他不在 SharePoint 里面的时候，他就是外部的文件，他就不会套用这个规则。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他可能这部分的权限决定之后，还必须在连级 security trimming。Security Trimming 其实是在 SharePoint 2010的搜寻的时候，它就提供了一个功能，就是让你可以去克制你搜寻的安全性。我可以决定说，我当我爬取到一个文件的时候，它有哪些人可以看，哪些人不能看。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克制的架构。这个架构在2013也有，20年也有。所以当你爬取外部资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做任何设定 ，default 所有人都可以看。那当你爬取外部系统，如果你想要去卡一些你特定的权限，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克制。那第三块是最后一关 ，query rule。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第三个部分，等一下闹钟响大家听的重点，查询规则。查询规则的部分就是在2013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个功能，它可以让你针对查询去修正，就是加一些你自己制定的规则在里面。譬如我使用者可能查一个字叫做SharePoint。可是呢，我可以帮 SharePoint 后面再加上一些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哦 ，SharePoint 可能投影片，或 SharePoint 我帮他加上 SharePoint 2013，也就是说我透过一些机制去再去修改它的查询的规则，甚至限定它的范围。因此呢，在 SharePoint 的查询结果里面，它会透过这三部分综合起来的结果，才是最后你真正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区块。那其实每一个搜寻引擎它都有各个不同的权限控制的机制。那 SharePoint 比较特别是说，它其实跟 SharePoint 的文件整合性比较高，也就是说，当你的文件如果是放在 SharePoint 里面的时候，它会自动跟你 SharePoint 里面对文件的 permission 自动做整合。OK， 那我的投影片的部分也快讲完了。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最后一个是我们接下来第三块主题里面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怎么样在 SharePoint 2013里面去透过界面上的克制。提升使用者的体验。那所以说在企业搜寻引擎，它一定要第一个，它能够针对搜寻的界面一定要提供客制化的功能。那这些客制化的功能它必须有具备一些，譬如说它可以透过多媒体的图形化的显示，然后呢它可以做一些搜寻结果的再搜寻，譬如说像这边的所谓的精简搜寻器 refiner 等等的。然后呢而且它要能够去定义各种不同的 template来符合使用者的一个搜寻的行为。所以其实透过一些你的 enterprise search， 它可能做出来之后不再会是一样都像 Google 长那个样子，它其实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长相。那这个其实 enterprise search 的话，它主要产品都应该会都会提供这样的客制的界面。那我们第三个部分也就会针对在 SharePoint 2013怎么样去客制它的一些界面上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好，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针对企业搜寻里面它跟 Internet Search 有什么样不同的七个主要的要点，然后也顺便稍微讲一下说，那这些要点在 SharePoint 里面是怎么去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一个2013，它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它新的架构是什么。那我们看这是它的架构图，其实这张图跟它2010的图其实是类似的，比较大的差异是在于说，原本这个东西是独立的一台 server，也就是原本在2010的时候 ，Face of SharePoint 2010它是独立的一台 server， 所以当我可能买了 SharePoint 之后，然后我还要再买一台 Fast， 然后两台去做一个连，就是两台去做沟通。那但是在2013的时候呢 SharePoint Search 它已经变成了 SharePoint 里面2013的一个服务应用程式，就好像以前的如果大家对 SharePoint 有一定的了解的话，服务应用程式，举个例子，比如说 Excel Service、Visual Service、Metadata Service， 它已经变成这种 service 的其中之一了。那在变成这个 service 其中之一之后呢，所以这些东西呢，当你装了一个 SharePoint， 你那台里面就有这些功能，只是看你要怎么去设定它去使用它。那你要去扩充还是可以扩充，它扩充的方式其实就是可以设定说，哎，我这台 SharePoint 我起的 search 的 application 之后呢，我针对它是做 content search 的 content 的部分去做 crawl， 或是说它是专门做 index， 或是专门做 query， 所以它还是有横向的扩充性，在新的架构还是要保留。那我再整张图再带大家走一遍，其实在整个2013架构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它是针对第一个 content 的部分，它具备能够爬取 多种的 content。 那第一个最主要当然是 SharePoint 的 content， 它会针对你 SharePoint content 里面 document page digital asset 以及 user profile， 它会分别去爬取不同的属性。然后呢，再来的是最后是外部的 content 的部分，这个投起来有点白，那我把它念出来。第一个外部的网页，外部网页它 default 就 support 可以爬外部的网页。第二个 documentumDocumentum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file server 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工具，那他们有 support 这样的一个 default 的一个内容爬取，那它也可以整合 Documentum 的权限，然后还有 Lotus Notes、Exchange Folder。另外呢，它这些如果你的外部系统都不是这里面的，它也可以客制BCS。BCS 是Business Data Connectivity Service， 就是我可以客制一个爬取外部来源的一种外部资料来源的客制，它是 SharePoint 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说，当我要爬外部系统的时候，我可以透过这样的客制架构去爬它。然后接下来呢，爬完资料之后呢，设定好这些资料来源，就会有一个爬取去 cloud 去做爬。爬完之后呢，它会送到 index 建立索引，建立索引。那接下来呢，使用者前端送来查询的时候，会先通过 query 的 engine。然后呢，根据使用者查询的规则，然后呢，送到 index 里面，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个 recommendation， 会它 SharePoint 也会提供一些搜寻建议，再送到前端去。那前面的 query 送过来之前呢，其实这个是所谓的前端显示界面。前端显示界面呢，包含的第一个 navigation， navigation 的部分其实就是所谓的左边的text 文字分类 text cluttering， 然后 content search waypoint。是主要的内容的显示器，那这个就是搜寻结果最主要呈现的区块。那这个区块的话呢，它有两个主要的组成，一个是 query， 一个是 display template。那这也是第三部分的重点。这个部分呢 ，SharePoint 提供的客制架构在这里面可以去做 UI 的调整跟 query 的调整。然后呢，使用者接下来前面呢，再透过不同的 device 套用到不同 template， 呈现在手机上的查询结果。以及在 Internet Web 上的 Browser 的查询结果。那中间这一块查询的一个处理的部分的话呢，它会有它的 Analysis Engine， 它会去做一些查询的分析，提供一些查询 Default 的报表，譬如说最常被查询的关键字啊，以及说你的查询的数量，甚至你很多查询哪些查询是 Zero， 就是说我查了结果没有传回结果的。那这种分析可以协助你去做一些优化，搜寻结果优化。那接下来带大家看，很快的看一下 SharePoint 2013的画面。这是2013新的搜寻结果的画面。那跟之前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基本上架构是差不多。那只是说它比较就是接近说新的 SharePoint 2013的界面的 style。那左边一样是所谓搜寻结果 refiner， 中间是搜寻结果的核心。那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是说，当你呢把滑鼠移到某一个搜寻结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预览的视窗。这个现在是 default 的。那预览的视窗的话呢，它会根据预览你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如果你的文件内容是一些多媒体或是 Office 文件，那你有装 Office Web App 的话，就可以预设在这边去显示，甚至做翻页的动作。那刚才是标准的显示方式，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搜寻 People， 那它就会根据从 User Profile 里面去搜寻不同人的部分，那这个是标准的功能。当你发现说你是在 people 这个 scope 做搜寻的时候，它会自动套用这样的一个显示范本，帮你显示人的照片、人的一些名字跟他相关的资料，然后甚至当你的预览的时候，它也会套用它相对的范本。 那第三块呢是 conversations， 这个是它的一个新的 scope。 那 conversations 它主要搜寻的内容是针对 SharePoint 里面标准的讨论区，那这些讨论区搜寻出来结果之后呢，它 temporary 里面最大的差异是在 preview 这一段。 preview 这一段的话，它刚你搜寻结果出来的时候，它可以看说，哎，你这个讨论多少人浏览，你有哪些人回复，最佳的回复是什么，这是它 default 显示出来的结果。那第四块是 video。video 的部分的话呢，它现在 default video 就会自动做影片那个 video 的预览，甚至可以在这个预览视窗里面直接做播放。OK， 那这个是在 SharePoint 2013里面的几个主要不同的搜寻标准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实际的 demo。那实际 demo 的部分的话，主要会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会讲查询规则在2013怎么样做设定，第二个会讲显示范本 display template 在2013能够做到什么，怎么样克制。那我把时间交给 Jeremy。
喂，好，大家好，我是 Jeremy。 好，那我们今天的 demo 呢会跟以往的 demo 比较不一样，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情境的模拟。好，模拟说我们现在有某一间手机大厂，好，那如他们的官网所言，他们要做一个改变的推动者，所以呢于是他们用了 SharePoint 2013来建立他们的 portal 网站。好，那他们也使用了 SharePoint Search来让使用者呢可以查询手机的最新消息啊、产品资讯跟相关的经销商资讯。好，那经过他们内部测试之后呢，还有他们的使用者啊、业务单位啊测试之后，他们有一些需求，那希望我们可以协助来让他们在用这个网站或者在做搜寻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好的使用者经验。 好，那我们依序来看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好，第一个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般我们在买手机或是在买一些平板或是买3C用品的时候，我们最常可能会上网去搜寻，搜寻说这个手机那它在讨论区里面的一些状况，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人会买到机网啊，或是这个手机的相机比较不好。好，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型号加上论坛去做搜寻。可是一般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我们用型号加论坛去做搜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在结果上面会看到说，常常就是一些消息或是一些文章，但是可能几乎都没有显示说，他在讨论区里面的一些讨论。好，那这样其实就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困扰。那使用者呢，他这边是希望说，可不可以说，他如果今天他输入了型号加上论坛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直接帮他到讨论区那边去做搜寻，然后把搜寻的结果呢显示在上方。好，于是要达成这样的需求，我们其实可以透过 query rule 的 result block 来达成。那我们等一下的 demo 呢会先建立一个查询规则。好，然后我们在里面会去设定说，如果今天使用者输入的关键字中有论坛的时候，那我们自动呢会先帮他在讨论区里面做搜寻，然后呢把搜寻的结果呢放在最上方显示。所以呢他到时候他用型号加论坛做搜寻的时候，我们会先显示在讨论区的相关文章，然后之后再显示其他的查询。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呈现的效果。假设今天使用者他可能打了 HTC One， 然后打论坛，那我们就会这样子，我们就会先在讨论区里面针对 HTC One 呢，先去帮他做搜寻，然后找出相关的讨论，然后之后下面呢才是针对我们一般在网站里面 HTC One 的资料去做搜寻，可能我们会找到产品资料或者是相关的下载。那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其实我们就是透过查询规则来处理。那首先我们先到网站设定这边，然后这边有一个查询规则点选。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选择查询规则的来源，那我一般都是预设 SharePoint 的结果。好，那为了我们在这边为了 demo 上的方便，所以我们已经有先把查询规则都先建立好了。那日后如果说你们要新增查询规则的时候，只要确保说这边的资料来源要选择像说本机 SharePoint 结果或者是文件，好，然后再根据呢这个资料来源去新增规则就好了。好，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设定好的查询规则。好， 一进来之后，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去输入我们的规则名称，这个是为了方便我们日后呢要做一些规则的管理，好，那也是为了方便我们识别。那再来的话，其实查询规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你必须要先去设定这个规则触发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查询条件。好，那条件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要去设定说，当我这个规则被触发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动作。那针对这个 result block 的部分呢，第一个我们先在查询条件里面，我们先去设定说，如果说它有包含论坛这个关键字的话，好，那我们就要触发这个查询规则。好，那我们针对查询开头跟结尾相符的我们都打勾，所以这样子，所以它之后如果说它先输入论坛空一个 HTC 或者是 HTC 空一个论坛，这样子都可以触发到我们这个查询规则。接下来呢，我们在动作的地方呢，我们就是要去新增结果区块。好，那这边的结果区块呢，可以不只有一个。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可能要针对 Mobile 01，然后针对 PTT 或是针对其他有名的论坛要做搜寻的话，你其实可以新增好几个区块。好，然后用来分别的显示。好，那我们点选新增结果区块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启这样的视窗画面。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先针对区块的标题，我们可以自己去下一些我们想要显示的标题。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些变数可以用，第一个是 subject term 跟 action term。 所谓的 subject term 呢，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输入 HTC 论坛，然后我的关键字是设在论坛的时候，那我的 HTC 就会被派到 subject terms 里面，那论坛呢就会被放到 action terms 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变数呢，来让我们区块的标题可以显示的更 smart 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针对查询的部分。好，在这个结果区块里面要执行的查询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启动查询建立器来设定。好，这个功能其实在早期，如果说我们要针对这样的需求做处理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要自己下 SQL。那早期在客制的时候，其实 FQL 是蛮麻烦的，因为你要先去懂它的语法什么的。所以呢，它在2013的时候，它就推出了这个查询建立器。那我们可以透过这边基本的功能里面，我们可以去选择说，我要筛选的关键字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要筛选的属性是什么，然后透过下拉的选择跟点选呢，就可以把我们查询的规则建立出来。那我也可以透过测试查询呢，来确认说我们建立的规则是否是我们要的。好，那在排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查询出来的结果呢，来调整它显示的顺序。好，那这个我们之后的 demo 会展示到如何用这一块来调整我们查询后的结果的顺序。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测试的区块这边呢是可以针对我们建立好的规则呢，去做进一步的测试，可能说我可以直接指定 subject terms 里面的内容。好，那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点选测试查询来验证说我们建立的查询是否是我们要的。Okay. 好，那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按下确定就好了。好，那在查询这边呢，我们建立好了查询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说我们要查询的资料来源。那因为我们是要找讨论区，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它里面预设交谈的这个资料来源就好了。好，那在设定的部分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说，我针对这个结果区块，我是不是要显示更多的连结，让他说，他如果他针对我们搜寻出来的结果有兴趣的话，他可以点显示更多，去查到更进一步的资讯。好，那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按下确定就好了。好，那在查询规则里面呢，它同时也支援了说可以。它同时也支援让你去指定说我在什么时间点这个规则才要发布才要启用，然后在什么时间点这个规则要停用。所以我们在发布这边，我们可以去设定说我这个规则的开始跟它的结束日期。好，那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按下储存，那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呢，我在前面我可能说我今天输入 HTC 然后论坛，那他就会首先，他会先在讨论区里面先帮我们找出跟 HTC 这个关键字有关的相关讨论，那后面呢才会显示其他的搜寻结果。
OK， 其实这个 Result Blogger 的话，我们 Demo 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在实际上需求的话，它最主要是帮你做搜寻结果关键字的优化，因为很多使用者在下关键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下那么精准。那在那些关键字的时候，譬如说我可能我其实要找投影片，那我可能找投影片的时候，我输入 deck 或者是投影片或 slide， 可是你会发现，当这些关键字在你的 KN 的时候，你找不到你要的投影片。那因此呢，透过 Result Blogger 它可以怎么做？当使用者说使用的关键字是那种我刚才讲的那些 deck slide 的时候，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转换成说，我就帮他找出来是符合他关键字的投影片。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精准的让这个搜寻引擎更聪明的了解到使用者到底要查什么样的东西，而且优先显示给他。对 ，OK。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后来又提了另外一个需求。后来他们行销部门就说，我们最近 Windows Phone 的手机你也知道销量比较不好，那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帮忙，好，那怎么帮忙？就是说他们希望说，当 user 当使用者呢在网站上面搜寻 WP 或是 Windows Phone 的时候，可以呢先在他们搜寻的结果的上方先显示他们两款针对 Windows Phone 做的手机的资讯在上方，好，让使用者可能他在查询 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P 的时候，刚好也顺便看到他的产品资讯。好，那我说这个 OK， 这个没有问题。那他之后呢，他也甚至想说，那可不可以是说，user 他在输入 iOS 或是 iPhone 的时候，甚至是 Android 的这些字词的时候，也顺便把他们销量比较不好的产品的资讯放在上方去做促销。所以呢，他们这边就有衍生的一个需求是说，当他今天输入 Windows Phone 或是 WP 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搜寻结果上方去显示我们要促销的的 Windows Phone 手机资讯。好，那要达成这样的需求呢，其实我们只要透过 Promoted Result 就可以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的 Demo 呢，我们一样，我们会先去建立一个查询规则。然后我们在这个查询规则的条件里面呢，我们会设定说，如果说使用者搜寻的关键字中有 WP， 或是 Windows Phone， 或是 iOS 这个字词的时候，那我们就把我们想要显示的网页资讯呢，显示在搜寻结果的最上方。好，好，那我们直接来看效果。一样。我们可能这边我们输入的 iOS，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想要显示的资讯先放在搜寻结果的最上方，好，所以它会有两款 Windows Phone 的手机，好，或者是 Android， 好，一样，它也是会先有两款手机显示在上方，那之后呢才是相关的搜寻结果，好，那要达到这样的需求，一样，我们也是到后台网站设定这边。然后点选查询规则，一样也是新增一个查询规则。好，那我们这边已经新增完成了。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要新增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一样是名称。好，再来的话，条件的话也是一样，我们选择进阶查询文字比对。好，然后呢，我们在片语里面，我们去输入 Android、iOS， 好，那可能 iPhone， 还有 Windows Phone 跟WP， 好，只要是他有输入到这一些关键字的时候，我们就触发这个条件。好，那他有时候他可能直接输入单一的，可能说他就直接输入 WP， 或者说他会输入 WP， 然后空一格更新之类的。那我们就设定说，只要是完全符合或是开头和结尾符合的，都要触发这一个规则。好，接下来重点就在这边动作的部分。我们在动作的部分呢，我们需要去点选说新增升级的结果。点选之后呢，那你就去输入说你要显示的标题跟你要显示的 URL， 还有相关的描述。那这边可以不止新增一笔，所以如果说今天行销单位他们的很多款手机都滞销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一直拼命新增，那他就会拼命的列。好，那如果说有个手机存量不够了，那它也可以在这边移除掉。好，所以呢，就透过这边动作这边的设定呢，可以去决定说，当它今天输入了特定的关键字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想要显示的网页资讯放在搜寻结果的上方。好，那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按下储存就好了。 所以呢，这边就会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我输入 WP， 那我这边就会出现我要显示的资讯，然后之后才会显示相关的查询结果。
我们要声明一下 ，Windows Phone 我们只是一个范例，那 Windows Phone 到底是不是真的卖不好，我们不知道，如有雷同，纯属巧合。OK，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一个部分。
接下来呢，就是今天他们的使用者他又说，就像我们像现在最近比较流行的半泽直树嘛，那可能我今天回去可能我想要看一下他到底在演什么啊，这么好，就是怎么这么多人都在看，那我可能就说我回去上网我打半泽直树啊，空一个影片去做搜寻，那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好玩，我们会搜寻到一些影片介绍啊。影片大纲啊，影片解析啊，或是推荐影片啊，都是一些文章或是新闻。但是我们可能会翻了很多页，一直拼命点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我们之后才会找到一个连结，是影片下载的连结。然后通常我们很开心的点进去之后，就发现404那放好。那常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希望说找个影片，就常常会发现说，都会找到一些没有用的资讯，可能都是一些文章这样子。所以使用者呢，他这边他就提到说他这边可不可以说，如果说今天有人他输入了型号加上下载这样的关键字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先针对型号的搜寻结果呢，把有附件的连结呢放到最上方去做显示。好，那要达成这样的需求呢，其实我们就透过 sorting 的方式可以处理。那我们等一下会做的 demo 一样，也是先建立规则。好，那在规则的条件里面呢，我们去设定说，如果说关键字中有下载或是更新的时候，好，那我们就把显示结果里面有附件的，把它放在最上方去做显示。好，那我们直接先来看效果。好，一样，我们可能今天我们输入 HTC， 好 ，One。下载，好，那我们就会发现，有附件的查询结果呢，会先放在上方做显示，好，那就会像这样，就是它会先显示相关的更新的档案，然后之后才会显示一些产品，还有一些讨论，好，那使用者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好，那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样，我们也是到网站设定的查询结果，查询规则这边去做建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名称还是输入一个可以识别的名称。那我们在进阶查询文字比对这边，我们去设定下载跟更新都可以触发这个规则。好，在动作的地方呢，我们要点选以变更查询的方式变更 排名后的结果，很老舍，反正就是最后一个。好，点下去之后呢，一样我们会看到这个视窗，这个是很熟悉，这个之后各位在做设定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它，那它其实是用来方便去帮你建立你要的查询规则。好，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更改排序，所以我们直接点选排序这个页签，然后在排序的依据这边去选 rank。 好，然后呢 排名的模型呢，我们就选预设搜寻模型就好，然后呢重点在这边，在动态排序的部分呢，它这边其实有很多条件，那我们是要去选说，副档名如果是符合 zip 的时候，把它升到最上层。好，那如果它的副档名是 PDF， 我们也一并把它升到最上层。那当然有上层就有下层，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资讯不想让使用者看到，或是想让他多翻几页才看得到的话，你就在这边去设规则，然后把它降到最下层。好，那这样子它可能就会在比较后面才会出现这样子。好，那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按下确定就好了。好，那这样子呢？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说，如果说我今天下载了更新 HTC One 的时候，那这样子我们有附件的结果呢，会先在最上方显示，然后之后才是显示相关的资讯。
而且，刚才的例子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强调，就是，譬如说我当我下载 HTC One 下载的时候，其实因为如果说以搜寻群本身的行为，它会用下载跟 HTC One 分别当成关键字去做搜寻， 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一些下载档案的一些连接里面或它的网页它根本没有下载这两个字，就你可能反而找不到你要的东西。那透过刚才的查询规则的收听，其实我们刚有做刚才那样的设定会造成的效果是，当我搜寻 HTC One 下载的时候，其实它是用 HTC One 当作关键字，然后下载自动帮你转换成说把有附件的放到最上面。否则的话，以我们刚才的例子，如果把这个规则拿掉，我用 HTC One 下载，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下载的连接跟档案。OK， 那我们再接下来就进入到 Display Template 的部分。
好，接下来呢，现在他们的产品部门就说，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产品资讯都是放在清单里面，那 SharePoint Search 针对清单的显示呢，就是显示标题跟它相关的描述。好，那产品经理就觉得说这样子不妥啊，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输入 HTC One， 它就只会出现产品的名称跟描述，而没有产品的图片，这样比较没有办法激发出使用者想要购买它的欲望。所以他希望说能够针对搜寻的结果能够更活泼一点的显示啊，针对产品的部分呢要显示产品图片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call result 的方式来达到，那这个部分呢就会变成是要使用 display template 的方式来客制。那我们待会会跟各位说要在哪边下载。好，那我们等一下 demo 的步骤呢是我们会先到一个地方先去下载预设的显示范本，然后我们再根据那个显示范本呢做一些修改之后再上传回去。好，那这个第一个是针对显示的部分先做一些调整，那之后呢我们要再去增加一个结果类型。好，去设定说我这个结果去设定说如果说我今天搜寻的结果是产品的时候，那就去套用到我们设计好的显示范本，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是用预设的显示范本。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做这样的 demo。好，首先我先 让各位先看一下我们一般期望的效果啊，可能说我今天输入 HTC One， 那我们这边就会出现跟 HTC One 关键字有关的产品的资料。好，那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左边会放个产品，那上面会放文字，还有放一些描述。好，那可能我们后面也会找到一些跟 HTC One 这个关键字有关的一些连结的更新，还有就是说它的讨论。但是呢，只要是产品的部分，我们都会放个图片在这边显示。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别说，原来我打 HTC One， 我可以找到跟 HTC One 这个关键字有关的产品啊，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它的外观，啊，可能说红色或是白色这样。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显示方式。其实像这个讨论区，像这个讨论，它这边显示的样式呢，也是透过 Display Template 的方式去做修改的。好，一样，我们也是一样要到网站设定这边。好，首先我们要先到主板页面与版面配置这里。好，点选之后呢，我们再找一个资料夹叫做 Display Template。进去之后呢，我们再找一个叫做 Search。好，你会看到 Search 这边有很多档案，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档名一样，但是它会有一个点 HTML 跟一个点 JS。我这边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之后的客制呢都是会下载点 HTML 这一个档案，下载下来做一些修改之后，然后上传回去，它会自动根据你上传的 HTML 档案产生出对应的点 JS 档案出来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边我们找到一个叫做 item default， 翻一下，我们找到一个叫做 item default 点 html， 好，把它下载下来，下载副本。好，那为了加速我们 demo 的时间，好，所以我这边我其实都已经有先做好一些修改。那我待会会跟各位讲一下，所以你之后你回去，你如果要做，那你下载原本的 item default 的档案之后，你大概要改哪一些地方，才能达到我们刚刚显示的效果。这个是我们刚刚下载下来 item default 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它在这边其实它就很简单的去显示说，我们那个 title 还有它的内容，好，它其实不会去显示图片。好，所以我们把原本的 item default 的档案下载下来之后呢，我会建议各位呢，就是复制一份，然后修改一下档名。好，所以我们把 item default 的档名改成 item products。好，然后呢，第一个你要改的地方是第一个是 title， 这边的 title 呢，到时候会决定说我们之后在新增那个结果类型的时候，我所要选择显示范本它里面显示的文字。好，所以这边 title 要改一个我们容易识别的。再来的话就是 property 的部分。好，就是这边 property 针对，如果说你后来你有自己去定义你后来自己有去定义一些属性的话，那你要记得在这边加，那这样子我们在后面的程式才可以去抓到你自己定义的属性。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中间这边显示的区块。好，我们这边显示的区块呢，我们透过一个 image 的标签，好，我们加进来，然后我们针对它的路径呢去设定说，我这个路径是去抓取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 product PIC 的属性，那这个属性里面会去存说我们产品图片的路径，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用来显示我那个产品的图片，然后还有就是说，产品的描述跟它的 title。 好，那这个档案刻制完之后储存完之后，一样要记得上传到我们刚刚下载 default 的这个位置。上传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它还会再跳一个页面。好，那你的内容类型呢，这边是会显示出项目显示范本。好，然后重点是呢，你在目标控制项类型这边呢，你要确认它这个是 search result 是打勾的。好，然后你会发现说我在这个 property 属性对应这边呢，可能就会出现说像我们刚刚档案这边的编辑的内容，因为我们已经透过这边去做设定了，所以我们上传的时候，它会自动帮我们把我们在这边的设定呢对应到这个栏位里面来。好，所以你稍微看一下确认没有错的时候就按储存就好了。好，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了，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就是我们一样要到网站设定，然后这边有一个结果类型，点进去。好，这边的结果类型呢会去定义说我查询后的结果，那我针对每一个查询的结果，我要套用的显示范本是什么？那你会先看到这边有一些已经是SharePoint Search， 它这边已经先帮你定义好，像讨论，或是回复，或是电子邮件。好，那它可能都会用它自己所定义好的显示范本来显示。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只要点选一个新增结果类型就好。好，那我们这边已经我们这边也都定义好了，那我直接来带大家看一下说我们大概要设定哪些地方。第一个是名称，再来的话就是条件，条件的话就是说什么条件满足的时候就要套用我们指定的显示范本。所以呢，我们这边的条件呢，我们就去定义说，如果说它的路径里面有包含 products 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套用到我们刚刚上传的显示范本，叫做 product result。那这边会这样设定是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产品的资料放在一个清单叫做 products 里面。好，透过这样的设定完之后按下储存，那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入 HTC1 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相关的产品的画面。那我输入 HTC 也是可以。
OK， 通常这个Code Result Display Template 它用的范围跟情境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你想要显示一些你自己所定义的一些属性，因为有它 default 就是显示标题跟一些符合关键字的内文。那很多时候像这种要图片啊，或者是一些更结构化更 fancy 的显示方式，你可能就会想要用 Display Template 去做。还有第二种情境是说，当你搜寻到的资料是来自于外部系统的时候。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在查外部系统，很多时候你可能是直接去伸手到对方的 DB 去查，因为你查 DB 比较好查。可是这些 DB 的资料每一笔 record 可能对应到实际上它某一个 web 上的网页。那这种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在 display template 去动手脚，根据你爬取到的 property 里面的一些栏位组成 web 的 URL。也就是你实际上是爬 DB， 可是使用者点进去呢，点到实际上的 URL。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再做一些权限上的控制。我如果要爬外部的系统，有时候你控制权限很麻烦，你还要去整它权限。那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做一个中继的一个页面，或者是说 你在 Display Template 这边自动把一些 User Information 带过去，然后呢连过去之后呢，外部系统再帮你做认证，确认 OK 就进去。这也是一种那种权限整合的方式，都可以透过 Core Result 的 Display Template 来达到。OK， 下一个。
好。好。好。接下来呢，他们的客服就说，哎，他今天常常会有一些 User 啊，打电话进来问客服说，哎，我现在人在哪边？那你可以帮我找一下，说附近有没有经销商？所以客服他可能就说，哎、欸，他今天就帮他打说，哎、欸，他今天就帮他打说台北市信义区，然后去帮他查说，哎、欸，附近有没有相关的经销商在附近。那他常常会哎、欸、看到查询的结果是给他一串地址，那他也不知道说那个地址是跟 user 所在的位置到底是要怎么走，或是相关附近的地标有什么。那所以说，哎、欸，今天客服他就希望说，哎、欸，可不可以说，如果说我今天针对经销商的查询结果的时候，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地图的预览？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经销商的地点呢，我们直接帮他用地图的方式来呈现。好，那要达成这样的需求呢，其实我们用 preview 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了。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呈现的效果。好，一样，我们今天可能 user 他会说他在台北市。他今天说，哎、欸，他想要找 HTC 经销商，然后他现在在台北市，好，那我们这样子输入之后呢，他就会出现很多相关的经销商资讯。那滑鼠移过去的时候，我们在 preview 这边就会根据他的地址呢，去显示相关的地图。那客服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好去跟使用者说，哎、欸，你只要走到哪边，然后怎么转，或是说，哎、欸，跟他讲说附近的地标，好，让使用者会比较好搜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效果。好，那要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就是要透过 preview 的方式来实现。好，一样，我们也是到网站设定这边，主板页面跟版面配置，然后 display template search 里面。好，我们除了下载 item default 之外，我们还要去下载另外一个档案，好，叫做 item default hover panel。这个呢就是专门用来针对预览呈现的版面去做设定的，所以我们要下载一个是 item default 跟 item default hover panel 这两个档案下载下来做修改。好，那下载下来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针对 item default 呢，一样我们就是去修改我们的 title， 然后还有 property 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跟刚刚那个产品，跟我们刚刚产品一样，我们可以针对说，如果说他今天是经销商的话，那我可以在前面显示一个地图的缩图，好，然后还有在显还有显示他的地址跟他经销商的电话，好，然后呢，重点是针对这个 hover URL 呢，要记得去把它后面的那个，把它后面的档名呢去做一个修改，好，修改成我们等一下要刻制的 item Google Map hover panel 这一个档名，好，然后要记得是点 js， 好，因为我们之后上传上去呢，它会自动帮我们转成点JS 的档案。好，那这边这两个档案呢，好，接下来呢是针对 hover panel， 就是预览的部分，一样我们也是要去刻制它的 title 还有 property。 那我们这边为了 demo 上的方便，我们是直接使用 iframe 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呢针对地址的部分，我们透过 query string 的方式，好，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参数丢进去去做查询。那这样子就可以呈现出，这样就可以针对那个地址呢，呈现出相关的地图资讯出来。好，那我们把这两个档案修改完成之后呢，一样要记得上传回来社区这边。好，这两个都要分别的记得上传。那一样，我们就是会看到说，欸，名称，然后还有我们要确认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是 Google Map。这个就是根据 item default 来刻制的，所以它这个必须要先针对 search result， 好，然后 property 的地方呢，要记得去确认，看有没有漏掉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针对 hover panel 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它就会针对 Search Hover Panel 去做打勾，好，所以要确认一下。好，那这边上传完之后，一样，我们的动作也是完成了一半。那接下来跟我们刚刚的产品很像，也是一样，要先到结果类型这边，我们去新增一个结果类型。那这个结果类型呢，是必须是要针对经销商的资讯呢去做设定。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找到经销商资讯的话，那就要套用我们经销商的范本。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我们这边会先去设定说，如果说我查询回来的资料呢是经销商的话，啊，也就是说它的路径有包含 locations 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套用到我们刚刚制作好的范本。那这边设定好之后按下储存，这样就好了。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我们甚至我们今天打台北市信义区，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然后会去显示对应的地图。
那像这个 preview display template 的话，其实在客户实际上需求，我们几乎都一定会在这边做一些修改跟客制。那它可以用的一些情境，譬如说 PDF preview。啊，不过 PDF preview 其实在 Office Web Office Web App 其实就可以用了，它只是要做一些设定，但是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到。或者是说，当你要搜寻的一些东西是在外部的 Office 的文件，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透过 Display Template， 然后里面呢结合你的 OWA 去读取，甚至不是放在 SharePoint Office 文件做预览。OK， 那我们再讲下一个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 Display Template。
最后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天他们就反映说，像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的，我先稍微切回来一下。好，我们刚刚在做搜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左边这边结果类型会根据我们搜寻后的结果去帮我们做一个统计，啊，说我们搜寻的结果有哪一些是 zip， 哪一些是讨论，哪一些是网页，那他们觉得说，他在左边这边显示的文字加上数字，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说，我搜寻出来的结果呢 ，zip 占了大多数，或是说 zip 只是占一点点，好，因为他可能是很多文字跟数字的呈现，那他就希望说，可不可以把左边文字跟数字的呈现呢，用图表的方式来呈现，好，让他们针对搜寻后的结果会更有感觉，说，我搜寻后的结果呢是讨论比较多，还是 zip 比较多？所以呢，他就会希望说，我们能够把左边精简搜寻的部分呢，透过圆饼图的方式来呈现。那一样，我们等一下的 demo 呢，是我们一样会先去下载预设的精简器的显示范本，下载下来做一些修改。那我们在这个修改中，我们会用到两个，第一个是 jQuery 的 library， 第二个是用 jQuery library 写的图表的 library， 好，叫做 JS Pro。那我们会用这两个外部的类别库呢，来做到图表的效果。好，那之后我们把显示范本修改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范本上传回去，那并且我们去调整精简搜寻的 webpack 里面的设定值，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这样的需求了。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我们处理后的样式。这个就是我输入 HTC1 的时候，那我们在左边这边精简搜寻呢，从原本的文字呢就变成圆饼图图表的方式来呈现。好，所以呢，我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原来在我搜寻的结果里面呢，讨论占了大多数。好，那再来的话是网页，那只有附件 zip 的时候是比较少数的。好，那我甚至还可以跟这个图表做互动，我可能说，我今天点了讨论的时候，那他就会帮我针对讨论再去做搜寻。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更清楚的去知道说，我搜寻后的结果呢，那到底有哪一些结果类型，然后还有他们所占的比例是什么。好，那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样我们先到网站设定，那在主板页面跟版面配置这边，好，我们这一次呢一样是先进到 Display Template， 那我们这一次不是要进 Search 了，我们是要进 Filter， 在这个里面会去定义所有精简器的外观，那一样我们也是要去找到 Filter Default 这个档案下载下来去做修改。 好，那这个部分的修改呢，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第一个呢，我们会额外再去建立一个 JavaScript 的档案，那这个档案呢，会去负责把图表跟图表所需要用到的资料先去做一些初始化跟转换，然后呢，之后会去呼叫图表的 library 把图表建立起来。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到这一个是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 default filter 的档案啊，一样我们是先把 title 先做一个修改，然后还有 property 的部分，然后呢，再来在 body 这边的 script 呢，我们要使用 sp.sod 这个 function 来把我们要引用的 library 载入进来，然后我们也要顺便去注册一个 CSS， 那这个 CSS 是图表要用的。那接下来这边呢，其实都不用修改，是到最后我们要产生图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 refinement 的这个资料物件呢，传给我们的这个 JS 里面，让它来负责把 refinement 的资料转成图表需要用到的资料，然后呢再去执行图表的初始化。好，那这边有一个比较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因为它这个页面呢会用 AJAX 的方式在执行，所以呢可能就会变成说你的这个点 JS 的档案呢第一次会被 load 进来，可是之后呢它就不会再 load 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呢我们会用到一个 flag 去判断说我这个是第一次载入的页面还是我之后 async 载入的页面。好，所以它就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好，然后这两个档案修改完之后，一样我们还是要上传到我们刚刚所下载的这个 filter 的资料夹里面。好，一样我们这边我们要特别去确认说我的目标控制项类型啊，这个 refinement 这个是要打勾的，然后还有就是 property 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还要记得去上传我的 JS 档案。这两个上传完之后呢，当然画面不会是这样子，你看到的画面呢可能还是会像这样子预设的，你必须还要先到这个画面进来，然后去点选编辑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左边有个精简搜寻的 webpack， 在这边编辑组件。好，你会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选择精简器的按钮，按下去，然后呢，就把你要的精简器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显示范本，好，直接把它调成我们刚刚上传的，好，调完之后按下确定，我们这边把它调成这样。好，然后这边按下确定，然后这边要记得存回跟发布。好，这个页面要重新整理一下。哎，看一下。那应该是我刚刚那个没有按到套用，就是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边按完之后啊，不要很开心就存回，这边可能要记得按一下套用。这边要记得按一下套用，然后存回，存回也要记得按下发布，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之前的案例是，哎，奇怪，怎么管理者看得到修改后的结果，哎，其他人看不到，那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页面忘了发布。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哎，这边就是有我们刚刚刻制的图表的样式。
那除了refined display template， 除了像这种图表化显示之外，其实还有一种例子是我常遇到的需求，就是可能你在搜寻一些分类的时候，会有分大中类、大分类、中分类跟小分类。那如果以标准 SharePoint 的 Refiner 的话，它会显示成三个独立的分开的属性，就像现在的作者修改日期跟结果类型一样， 互相之间是分开的显示。那其实呢，透过 refinement display template， 你可以把三个分类结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树状的结构，然后展开跟搜索去显示它。这个也是可以透过 display template 来做到的。好，那我要想，那像刚才 demo 讲的六样东西，其实大家要回去就会设，其实也是有点困难。但重点是要知道说，到底每一个客制它能够做到的功能是什么，然后你去 match 说你有没有哪些需求，哎，之后这个需求是其实可以透过这个功能来做到，然后你再去 study 说，哦，那这个 query rule 的这个设定的方式，或者是 display template 的设定的方式，重点是要知道它能够做到什么，你不用去了解它怎么做。那最后一页呢，我会有个 summary， 就是说，那我们今天讲的 enterprise search， 然后 SharePoint search 2013一家客制的东西，那现在假设贵公司你们要采购一个搜寻引擎做你们企业搜寻平台，那你们可能在评估说你们是要使用 GXXGLE 还是 SharePoint 或者是 Otana 的 XXX 之类的这几个厂商，你把它合在一起，那你要怎么去比较？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要看的，因为其实这 各大的搜寻引擎其实他们主要的功能都是差不多，所以呢，我这边有三个建议，让你去评估说你要不要使用 SharePoint 做你的搜寻引擎。第一个，你的主要内容是放在 SharePoint， 如果是直接往右边走，使用 SharePoint， 成本低 ，CP 值高，而且内容的整合性跟权限整合性非常高，这个绝对是用其他产品没有办法去跟它比较的。所以，当你的主要内容都放到 SharePoint， 那真的是就是用 SharePoint， 我不说 SharePoint 比较好。但是当你的东西放到 SharePoint， 你用 SharePoint Search， 对你导入 SharePoint 的，对你导入企业搜寻平台，绝对会比较省力。第二个，你对 UI 是否有大量的客制需求？如果有的话呢，其实透过 SharePoint 2013真的是比较好客，尤其像 GXXGLE 其实不好客。对，然后另外呢，如果你的资料呢，对于非结构化资料，你有一些商业智慧的分析的需求，举个例来讲好了，你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想要去外部收集一些你的产品，可能对方外面有收集一些评论，那你现在的评论你可能要去分析说对你负面正面的一些影响，或是一些来源的比较的分析，那你可能是要把非结构的资料透过一些方式转到 DB， 透过 DB 的资料之后再用一些 BI 的工具去做分析。假设你是把搜寻引擎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我也建议说其实你可以使用 SharePoint， 因为 SharePoint 它本身呢，在它的平台上就有很丰富的报表分析工具，而且呢，当你买了 SharePoint， 其实它本身就可以直接使用 SQL Server 作为它 BI 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经验跟建议。如果你有这三个需求，我建议你的确是可以使用 SharePoint 2013。那我们今天的投影片是讲到这边，那还有三分钟的时间。那其实那个我老师准备了一些奖品，那我想说有一个 Q&A， 就是 QA。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比如说这个是 SharePoint 目前唯一的一本中文书。然后呢，还有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文具组，然后我可能还有时间，我问几个问题。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回答一下。那第一个我想问的是，关于企业搜寻平台跟一般 Internet 搜寻平台，它有七个主要应该要具备的功能。这七个，任何人讲出一个，就有这本书。那有没有愿意要拿这本书的？哎，太好了，可以直接哎。啊，哦 ，user interface，OK，、okay， 谢谢。因为现在是唯一的一本 SharePoint 2013中文书，对 ，OK， 好，那这位先生你说，好，先生空管，好，谢谢 ，OK， 还蛮快的，我本来以为没有人要举手，因为我想到没有人举手这本书我要自己留着，那 OK， 这个文具组，那我想问的是说，那有关于我。解答在后面了，难怪我想说怎么会举手。关于 display template， 它有三种客制的部分，那是哪三种？其中讲任何一种就可以。我这边有三个，那有人知道答案的吗 ？display template， 哎，请说。哦，谢谢。对，那还有另外两个。盖先生刚才讲的是 search result， 就是中核心搜寻结果。哎，后面先生先说。OK， 谢谢。那正确名称是 refiner， 对，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你说，哦，那种那还有一个，我 ，OK，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查询规则， 穿越规则就是最难的一题，所以我留在最后面。它有三种可以设定的方式，那有谁有印象的？哎，请说。周鼎，对，没错没错，哇，好厉害！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忘掉。还有两个，还有印象吗？一个是有关做论坛的那一个，如果搜寻到论坛，我就把那个论坛从讨论区的结果搜寻，然后哎，请说。啊？什么？哦，不是查询规则，查询规则是这三个所共用的东西，但它的应用其实就是它的设定方式有三种，它查询规则并不是其中一种，对，其中啊，对，没错，你说 bug， 对，谢谢。那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讲 Windows Phone 的那个例子啊，就是 Windows Phone 其实，哎，请说。没错，很好，有 result， 谢谢谢谢。哎，大家都有认真听，那很感礼物剩下，因为问题问完，剩下一个礼物。那
给刚的那个刚回答的。
OK， 对。那因为多一个，那一开始小姐，哎，是你，对，没关系，就安慰奖。好，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那个TED Day， 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